第63集，
机遇对于李鸿章似乎格外垂青。上一次通过剿捻，他已经接替了老师的军事权威。这一次接手处理天津教案，他将可能在外交舞台上取得核心位置。梁启超评论说：“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。”时同治九年八月也，彼时之李鸿章待天之骄子乎？顺风张帆一日千里，天若别设一位置，以为其功名之地。李鸿章很快就于12日赶到保定，然而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察，徘徊不前了，因为他不想一下子就陷入到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去。在给朝廷的奏折中，他情辞堂皇的宣称：“直豫晋交界处，兼有游泳滋扰教堂，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，必须暂住保定以布置后路。”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，要先调养肝疾。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，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，自己不愿出政即犯重物，因此呢，他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，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，自己再下水。缉凶此时正处于最关键的阶段，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，曾国藩本可以借此脱身，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：刻下交谢在即，吾当尊奉昨日谕旨，严斥地方文武元变，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购获。要求他呢，先把缉凶的事办好，你才能走。那么曾国藩呢，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，他不会推卸责任。目下金案尚未就绪，李鸿章到金接传以后，臣仍当暂留金郡，会同办理，以期仰慰胜利。严命之下，曾国藩加大办案力度，到8月19日，已经拿获疑犯80多人。但是呢，在这些人中如何定出凶犯仍然是极为困难。曾国藩感到若居守常例，实属挚爱难行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。那所谓的变通办理呢，就是但凡群殴之中下了手的人，不论他殴伤何处，均视为正凶。那本人呢拒不供认，但是有多人指证者，也据以定案。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20人，军徒者25人。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验杀人，内心的痛苦当然是可想而知了。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。在事后，曾国藩偷偷地发给每名人犯家里续加银500两，以为安慰。在李兴瑞日记中说，人给续加银500两，杀之而又廉之，以此案不与平常同，虽曰乱民亦因义愤，不过从保全大局起见，为此屈突洗心，就案办案耳。至于天津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，最终没有如法国人的要求处死，这是因为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，普法战争打响，法国节节败退。曾国藩在7月6日，公历的8月2日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。 那么他呢，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，闻布国与法国构兵打仗，此信甚确，渠内忧方急，亦无暇与我求战，或可清洁此灾厄。果然不久呢，法国便通过赫德之口透露，中国若能切实拿范，将来府县之事自议办理。因此呢，两名地方官由布议定罪，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。曾国藩呢，此前曾嘱咐幕僚汇银3000两，作为两名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。即至二人被判，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，曾国藩又筹集白银10000余两，作为盗戍后收赎及一切的路费，以弥补自己的遗憾。曾国藩经手的金案办理，至此告一段落。李鸿章在8月22日从保定出发，25日抵达天津。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。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，曾国藩并没有生气，他愿意为李鸿章做铺路石。9月6日，双方交接官房印信，师生见面，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。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的回忆说，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题写的，似乎讲的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，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。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，我来接替北洋，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。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，就先向我问话道，少荃，你现在到了此地，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，我今国势削弱，外人方挟以谋我，小有错误，即贻害大局，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？我道，闷声只是为此特来求教。老师道，你既来此，当然必有主意，且先说与我听。我道，闷声也没有打什么主意，我想与洋人交涉，不管什么，我只同他打痞子枪。痞子枪盖碗中土语，即油腔滑调之意。老师乃以五指捋须，良久不语，徐徐起口曰：呵，痞子枪，痞子枪。我不懂得如何打法，你是打与我听听？我想不对，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，急忙改口曰，闷声信口胡说，错了，还求老师指教。他又捋须不已，久久时以目视我曰，依我看来，还是用一个诚字，诚能动物，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。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漠，这断不会有错的。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，即你如何虚强造作，他是看得明明白白，都是不中用的， 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，与他平情说理，虽不能占到便宜，也或不至过于吃亏。无论如何，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，脚踏实地，搓跌已不至过远，想来比痞子枪总靠得住一点。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，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。李鸿章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之上继续收尾此案，曾国藩已经替他完成了最艰难的缉凶任务，并且定了20人死刑。他接手后与俄国使领反复交涉，因杀死俄国人而被判正法的4名凶犯或改判轻刑，这也是他对天津教案的最大贡献。至于其他的问题都很容易处理。关于赔偿问题，清政府和各国并未有多大的争议。奕欣也说，除拿获正凶一底外，中国自应设法体恤，抢掠之财物中国亦应照数赔偿。最后议定赔偿费及抚恤费共50余万两了结。此外达成的一致是要重建教堂，派遣崇厚赴法道歉。9月22日，李鸿章奉旨在京将另外16名凶犯斩首。11月14日，又将25名从犯分判军杖、徒各刑。天津教案至此结束。由此可见，李鸿章处理曾国藩的各项未了各事，主要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。终于结束了金案噩梦，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按朝廷上谕的要求，在回任两江前要先赴京避见一次。他发现自己在京城很受冷落。查翁同龢的日记，10月初6日，公历的10月29日，翁同龢前去拜访曾国藩，当面嘲讽了他在天津的所作所为。访曾湘湘，颇俏其今世。而当时呢，敢于当面俏讽曾国藩的不止翁氏一人，那么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。曾国藩的部下李兴瑞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直隶大名府知府，天津教案时他正在京等待引荐。与京官们交往中，他发现有见面谈论遗物者十久不能持平，他与都中人谈天津遗物，轻易莫不归咎曾中堂，甚疑任天下之众岂不难哉？众论旧后不善处分，君子小人如出一口，全不量局中苦心可叹之至。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之下，曾国藩在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可想而知。毕见之后黯然难返的路上，路过通州时，曾国藩遇到了一件难堪的事儿。后来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，陈游利遣发黑龙江，过通州时其妻惊恐，一言于训办不公及欠渠薪水4000不发等语，已是于心绪不免异议。阅历数十年，岂不知宦途有疑必有险，有兴必有衰，而当前有不能俱释然者。陈游利的妻子赴北京上访，指控曾国藩办案不公， 还说曾国藩贪污了陈友谅4000两薪水不给。这个事儿呢，让曾国藩感叹：虽然早知道仕途有平坦有险阻，但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，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位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，已经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。在露宿平原腰战时，该县知县竟未照例来办差，而由其自行租店买食而已。3天之后，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：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折，未知局促不安，如负重咎，年老未高，岂堪常有救惠之事呢？赵烈文在给曾国藩送行时，发现曾国藩精神状态很差，神气衰飒，如同被秋霜打过的树叶一样，因此他呢心常忧虑，担心曾国藩的健康会出问题。事实上，正是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时时内疚于心，导致曾国藩精神受到极大打击，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即郁郁而终。光绪四年1878年，朝廷简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任驻英国和法国公使。慈禧太后召见曾纪泽，慈禧说过曾国藩文武全才，惜不能办教案，所以曾纪泽抓住这次机会要替父亲表明心迹，在太后面前为父亲争取一个公正的评价。他说：臣从前读书道，事君能治其身一隅，以为人臣忠则尽命，是到了极处。观近来时事，见得中外交涉事件，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，竟须拼得将生命看得不要紧，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。即如前天津一案，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，正是卧病之时，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。及至到了天津，又见事务重大，非一死所能了事，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。其实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，臣父亲引咎自责，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轻易，内疚神明八字，正是拼却声名以固大局。其实当时事实，舍曾国藩之所办，更无办法。曾纪泽的这番议论，终于为父亲换来了一句好评：指曾国藩真是宫中体国之人。曾纪泽免官叩头，未对。指也是国家气运不好，曾国藩就去世了，现在各处大吏总是沾寻的多。天津教案之后30年，发生了义和团运动。义和团运动和天津教案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。如前所述，义和团运动发生前，人们同样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，声称不下雨地发干，全是教堂止住天。虽然曾国藩全力辟谣， 但挖眼剜心的谣言仍然在义和团运动中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。比如天津谣传义和团总师傅潜入紫竹林租界洋楼，看到三个大瓮，一处人血，一处人心，一处人眼。全民在运动中搜索教堂，见蜡人不能变，以为人蜡，遇月之荔枝干，又以为人眼，相与痛厉西人，抱其惨酷。更为令人叹息的是，在义和团运动中，慈禧居然深信了团民刀枪不入的神话。在御前会议上，有大臣们就说，义和团不能避枪炮，臣曾微服往东郊民巷，见匪中枪而死者浮尸遍地，并不能避枪炮，究不足恃。慈禧呢却加以反驳，太后云，此系土匪，绝非团民，若系团民，绝不至中枪炮。慈禧太后和奕从等人在天津教案中积蓄的怒火，终于在曾国藩死后20多年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了。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战争，然而在他死后，这种战争却成为了现实。1900年6月21日，清政府向英、法、美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西、比、和、澳11国同时宣战。